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，67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主要引用的经文是21章的5到7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”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：“是主。”那时，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。接着，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看见那里有一人站在那里，他们里面对那个人并没有太多的感应，以为是一个普通的人。等到他们听见了主的话，又顺从了主的吩咐，下网打了许多鱼，他们的灵开窍了。也许是当年主呼召他们的情景再度浮现了，约翰首先有了感应。他说：“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呢，对彼得说是主，他里面都知道是主，但是看上去又不太像3年多来常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主，也不像他们已经向他们显现2次的主。”这就是使他们非常的纳闷，复活的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？我们不能确实的知道，因为他已经不在肉身里了，而是在荣耀的灵体里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，是人若留在旧造的心思跟观念中，一定不能清楚认识主。这就是主要他们来经历里面的知道的原因。所以主要让他们经历里面的知道，而不再凭着肉体来认耶稣。好，接着呢，让我们来听寇少涵老师的信息。重操旧业的门徒，重操旧业的门徒。
说西门彼得和多马，还有拿但业，西比泰两个儿子彼得、约翰，不，雅各、约翰，还有另外两个门徒，总共7个人，怎么样？回去打鱼了，继续做老本行了。本来主耶稣招他们说，你们要得人如得鱼，他们现在回去继续得鱼，结果靠着自己呢，什么都没得到。耶稣来了，耶稣来呼召他们，耶稣来跟他们讲说，你们有吃的没有啊？他们说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撒下去，就什么都就得了，就连网都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这当然不是说右边有鱼，左边没鱼了，那是一个神迹啊。所以有人说，这个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又行了一个神迹。啊，他们说这个鱼总共拉上来是多少呢？拉上来153条。当然，153条有人也做过度的解释了。我们看到过去传统历史上有人解释153，这又是一个数字了。很多人喜欢在圣经里面玩数字游戏啊，153怎么来？12×12加上3×3嘛，144加9等于153嘛。12×12，这里面表示旧约的12支派，新约的12门徒嘛，或者就是新约的12门徒的完整的一个数字嘛，就 double 嘛，12×12。那3×3呢？三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嘛，把这两个加起来，刚刚好就是153。这种玩数字游戏啊，有的时候会落到很大的麻烦里面。那为什么一定是3×3呢？3×3为什么代表三位一体呢？3×3会不会代表是主耶稣死后3天复活呢？就好像今天有的人喜欢玩40这个游戏，40这个数字很重要。40代表什么？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。40也代表什么？40也代表主耶稣40天在旷野受试探。那40呢？40也是大卫跟所罗门作王的年岁啊。那你到底是用哪一个呢？其实我们不需要在数字上面玩游戏。这边的153就是约翰写153，就是我是当时的见证人，我清清楚楚的知道多少天，不是别人传的，很清楚的告诉你，拉上来153条鱼，这就够了。 因为这段经文不需要在一五三上下功夫，这段经文要重点是耶稣来。他们回去打鱼了，什么都打不到。耶稣来，让他们，你要做事有果效吗？耶稣有同在，耶稣教导他们怎么样做，然后怎么样？耶稣要继续告诉他们讲，什么是他们更应该做的。三年半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，不是耶稣钉十字架，现在看见耶稣复活了，知道耶稣复活了，又回去打鱼了，那到底干什么？主耶稣的使命在哪里啊？做更大的事怎么做啊？耶稣来呼召他们，从原先呼召他们的地方来提醒他们，说你们要回到神给你们的使命去。
寇森老师呢，告诉我们啊，这个门徒从超就业了，那耶稣来向他们显现，那显现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是把他们呢带回到神的心意里面，让他们重拾他们神给他们的这个使命。而在这个当中呢，有谈到了153条的鱼，那柯老师叫我们呢在这里不要过度的灵异解经哦。我们知道灵异解经适度是很好的哦，会有一些看见开启，但是呢太玩数字游戏呢，可能让我们偏离了整段经文的一个重点。而整段今天经的重点不是在153条鱼在这里玩数字游戏，是主为什么要向他们显现？因为门徒重操旧业去了，主要再度的把他们呼唤回来，回到他们该有的使命。好，那接着呢，让我们来看今天整个真心话的第一个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是主在这里说：“孝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我们如果来默想这句话呢，说真的，我们常常也在世界上找不到吃的哦。那呢，主耶稣向他们说：“小子，你们有没有吃的没有？”我们知道彼得呢，他曾经三次不认主，彼得回到了他原本的工作去了，又去打鱼了，那就是到海边去打鱼嘛。他本身就是个渔夫嘛。有一天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向彼得来显现，问他们什么：“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他们打鱼打了一夜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也没有可吃的早餐。耶稣指示他们如何打鱼，他们就打了153条的大鱼。这让我们看见耶稣向彼得显现的目的。这个目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耶稣以此表明他要再次的呼召彼得，正如他过去呼召彼得一样，耶稣表明他已经赦免了彼得，并且愿意再次的来使用他。你是否曾经如同彼得一样，有软弱，有失败，有跌倒，甚至曾经如同彼得一样的否认主，离弃主人呢？愿这段经文也成为我们的激励。所以主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而放弃了他，他还是再度的把他呼召回来，要再度的来重用他。第二个我们看见是耶稣以此神迹来鼓励彼得，因为彼得已经经历过失败跌倒之后，他一定很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来服侍主。主再次的借着这个神迹告诉彼得，得人如得鱼的能力不在自己，而在于那位呼召我们来服侍他的主。所以要成为得人的渔夫，不是在自己的能力有多少，而是主给我们的加力。第三个给我们看见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来吃早餐。”这句话是何等的温馨，来吃早餐。这句话对于耶稣重新呼召门徒有什么意义呢？耶稣借着为门徒预备早餐来表达一件事，那就是要门徒们相信，当耶稣呼召他们来服侍主的时候，他们一切生活中的供应呢，主都必预备的。因此你是否也常常因为担心自己的生活所需，以至于拦阻了你更全心的来服侍主呢？那我们把自己全然交托给这位主，为我们生活全然预备的主吧。 愿我们都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谢谢你总是不断的原谅我的软弱，不断的给我机会，我愿意一生紧紧的跟随你，做你合用的器皿。当我们常常有这样祷告宣告的时候呢，我们相信主他给我们加力，相信主会重新的，不管我们的过去光景如何，他会再继续的使用我们。好，那第二个主题呢，让我们来看呢，是我们知道这是要对付呢人倚靠天然才干，这成为我们的一个习惯。那首先我们看到呢，彼得呢本来是靠着打鱼养生的人，主耶稣呼召彼得和安德烈这两个兄弟的时候，他们正在 海边撒网了，他本来是打鱼的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吧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的怎么样，舍下了网，然后跟从了耶稣。因着门招，彼得从打鱼的专业变成了一个什么，传福音拯救人的属天的一个专业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，他撒这个属天的网，一次就得了3000人。在第四章里，再次的撒网，又得了5000人了。一个蒙召的人是靠信心来跟随主的，所以应该凡事信靠神，事事求问，步步跟随。而这样的生活包括日常的饮食在内，当主还在地上时，曾经设立了70个人，差遣他们2个2个人出去，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达的各城各地去。那时他们没有带钱囊，也没有带口袋，没有带多余的鞋，只凭信心做工还有生活。他们曾经受过这样的训练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再次的差遣他们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好，所以这里我们在看到呢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门遭受差遣的人不应该再怎么样走回头路哦。现在他们经不起短暂的考验了，彼得就带头走回头路。他一说我打鱼去了，他们就回答说我们也跟你一同去吧。结果那一夜呢，他并没有打着什么，虽然他们都有丰富的打鱼经验，但是一个蒙召做主工人的呢，若是走回头路是不蒙祝福的，因他们又靠天然才干做事了，所以主就让那些技巧完全的失灵了，主借此对付他们天然的才干了。这是我们所看见的第三点。我们所看见的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他们以为主离开了他们，其实主并没有离开他们。当门徒正忙着打鱼的时候，主在岸上观看，等到他们累了灰心了放弃了，主才向他们显现，而且跟他们预备好了早餐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呢，我们的天然才干是要被对付的。我们如果常常依靠我们的天然才干来做事呢，我们将会经历那个失败。好，那下一个重点呢，要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？看到呢，这个生活上呢，要经历主的看顾。主耶稣讲了一个非常贴心的话以及挑战的话：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主耶稣曾经教导他们，你们没有祈求以前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父早已经知道了。我们主是看顾我们无微不至的神，但他呢，不但供应我们生命的粮，照顾我们属灵需要，他也预备了日用的饮食，看顾我们肉身的需要。挑战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接着就看到有炭火，上面有鱼有饼。如此经历主在生活上应时的看顾，我们就应当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，继续的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道路，因为主他是看顾我们，我们的需要他都知道的。第二个我们看见了，他说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。我们在这段故事当中不但看见在生活上门主看顾的原则，也看到侍奉主做工的原则。 许多主的工人随着服事的经历增加，就老练了，就一不小心呢，就随从这个不随从圣灵的，就又落在靠天而才干跟能力里面的。传福音也是如此。起初的时候是凡事非常慎重的，恳切祷告的，祈求主赐给当说的话。后来老练了，就不用准备了，也是头头是道了，满脑子都是智慧啊，都是自己的智慧了。哦，结果呢，就如同整夜劳苦，连一条鱼都打不到一样，连一个灵魂也得不到一样。听主的话，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所得到是153条大鱼。传福音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。彼得经过这次的训练，他学会了秘诀，他做了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使徒，应验了主的应许。接着呢，我们看见是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有饼。哦，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所需用的主早就已经知道，也已经预备好了，等着我们去享用了。在生活上如此，在施工上也是如此。炭火上的鱼不是彼得所打的那153条中的鱼，而是主所打的鱼。那153条只不过是主所预备的一部分而已。所以教会所捆绑的，哦，在天上也已经捆绑，教会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已经示范的。所以呢，凡是主做了，教会才跟着做；凡不是主做的，教会就不应该越过主来做任何的事。因此我们看到呢，本章里面有三个神迹，这三个神迹是一个本来是没有鱼的神迹，后来有许多鱼的神迹，以及炭火上有鱼跟饼的神迹。这里主训练彼得在生活上要信靠他，彼得和他的同伴整夜打鱼，没有打着什么，然后他们照着主的话呢下网，就网到了许多鱼。但即使没有这些鱼，主在没有鱼的岸上也为他们准备了鱼，还预备了饼，这是一件神迹。主借此训练他们知道，如果没有主的引导，即使在适合打鱼的夜晚到有鱼的海上也打不着什么。然而若有主的引导，甚至在没有鱼的岸上，在不适合打鱼的早上，主也能够给我们鱼。这对彼得实在是真实的功课，也该在生活上相信这位这个能使无变有的主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整个在今天灵修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学习，让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主。也愿我们呢都能够在生活上，在侍奉上相信这位供应的神。或许我们在侍奉的路上也曾经疲乏软弱跌倒，想要退后，但是呢，主他永远跟我们同在，他也知道我们本身就是软弱的，但是他借着圣灵保惠师来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加力，让我们只要借着单单的信靠他，单单的信靠他，单单的信靠他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借这首诗歌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让我们单单的信靠我们的主。我要因我的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
他是我的脚，
他是我的脚，
快如母鹿
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
虽然无花果树不，
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
葡萄树不结果，
桃树不结果。 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但我单单信靠你，单单信靠你。主耶稣，你是供应我们的神，你是供应我们一切的神。我们常常忘记，你就是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的神。因此，当我们在环境当中，就想要再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，但是我们就像彼得一样，打了一碗的鱼，没有得着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漂泊浪荡，用尽了自己的办法，都找不到吃的。主耶稣啊，你告诉我们，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我们所需用的你都要加给我们。主耶稣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的上面。或许我们现在的环境是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也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你是在操练我们单单的信靠你，单单的信靠你。我在这里宣告，主耶稣，你是我的岩石，你是我的山寨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你是我的盾牌，你是拯救我的脚。主耶稣，求你赦免我们那小信的信心，我们是如此的小心，常常忘记你对我们的应许。主耶稣啊，人愿此时此刻你再度的来呼召我们，让我们重拾当初你对我们的使命与呼召，让我们不再看现有的环境的困难跟艰辛，让我们重拾你对我们的使命与呼召，让我们能够走在传扬福音的道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的，有了你我们就有饭吃，因为你早已为我们预备所有的一切。主耶稣，也谢着感恩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知道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，就像你永远不会放弃彼得一样，纵使我们软弱，我们退后，但是你还会把我们呼唤回来，重新的再度的来使用我们，装备我们，给我们家里，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。主耶稣，我在这里说，我愿意接受你的呼召，往你要我去的地方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主耶和华是我力量。
你在这个凌晨的道路上，侍奉的道路上，找到吃的没有？主耶稣在问，小子，你找到吃的没有？ 或许我们真的都没有找到吃的。今天的灵修经文帮助我们看见，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，我们神是看顾我们的神，我们要紧紧的倚靠他，紧紧的倚靠我们的神，我们必能够经历那个神迹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 Oh, no.